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长年期灵修，静默中的赞美。诗篇六十五篇。
神啊，在锡安，人都等候赞美你，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、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有福了。我们要因你居所、你圣殿的美福知足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地极和海角，远方的人都倚靠你。你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眷顾地，降雨使地大大肥沃，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泽犁脊，降甘霖使地松软，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
诗篇六十五篇是一首赞美诗，今天想特别从这篇诗篇来思考一个赞美的迷思，就是赞美必然要发出声音吗？六十五章一节的等候，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是静默。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一共出现四次，和修版有三次也是翻译为无声、安宁等等意思，只有在诗篇六十五篇把它翻译为等候。有圣经学者估计，可能是翻译者认为赞美必然是开声赞美，因此就把第一节做出了这样的翻译，以表示静默中等候赞美。其实在安静中赞美的描述一点儿也不罕见，例如诗篇十九篇一到三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。那为什么诗人会静默赞美呢？我们要了解这诗篇的结构，在第一节的引言之后呢，第二到四节是有关神的赦罪之恩，神把人从罪恶中拯救了。第五到八节是有关神的大能，这位拯救者是满有大能的上帝。而第九到十三节是有关神对大地不间断的眷顾。说到赞美者，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人类，而有关声音的描述在五到八节比较明显，当中描述的是天地万物， 但是他们却是沉默的。那他们为何安静呢？是因为这位大能的神。在65篇2到4节诗歌的第一部分，当诗人看到自己的罪以及经历神的拯救，然后在65篇5到8节诗的第二部分，再看到神的大能，因此不禁目瞪口呆，从心底赞叹这位愿意把人从罪里拯救出来的大能创造者。而到了65篇9到13节诗歌的第三部分，当诗人进一步发现神同时在日夜眷顾和供应人的需要，他就禁不住要开口欢呼歌唱。正正因为之前的静默，令最后的欢呼更为显著和响亮了。如果某一天敬拜队或者领诗的肢体的音乐水准不太理想，对我投入敬拜的影响有多大呢？回想最近几次赞美上帝的经历，我是因为从心感受神的恩典与大能，还是因为被悦耳的音乐所带动呢？请细心观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以及观察他奇妙的创造，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默默地赞美神。神啊，在锡安人都静默，和修版原翻译等候，赞美你，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。诗篇65篇1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静默中的赞美，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10月13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